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我们学法小组同修在法中提高精进，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8日。集体学法是大法修炼留给弟子的修炼形式，不变不破。说说我们学法小组走过10年历程中的点滴，向师尊感恩和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学法小组组建的成因。2015年，居家附近的学法点同修蒋真相时被绑架，闻讯后急忙通知其他同修，收拾好他家中的大法书籍及资料，使其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并在第一时间内营救同修。接下来的问题是，学法点遭到破坏，同修去哪儿学法？这是一个较大的点，老年同修占的比例较大，其他同修着急，协调同修也很棘手，很多处于单修，有的不具备条件，我家又处于被邪恶监控中。一天，我和另一位同修出去讲真相，说起此事。同修说只能把学法点挪到你家，你家环境好，外部的干扰大家正念否定清除，正好是破除邪恶安排的好机会，不能使大家失去集体学法的环境。我说那就看缘起，看师父的安排，如果能碰到协调同修，这事大概率能成。结果我俩在大街上碰到了协调同修，和他商量了此事，他说也只能这样，大家正念否定干扰，共同来维护好学法点。就这样，学法点应法而生而成。第二部分，学法点的环境及背景。我们家庭环境好，是因为都修炼，同修来往说个事儿，不用顾及什么，很随意。在学法点组建之前，我家被邪恶严密监控跟踪，家人同修上下班以及工作场所都有人盯梢，就连我上街买菜购物都有人跟踪，花的钱都要瞅上一眼，前后楼栋都特意装有摄像头，还有便衣警察进驻小区。期间 B 同修强大的正念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天天上我家，我俩一同出去讲真相，我和家人同修也不断地对照法找自己，找出了很多人心，诸如怕心、疑心、妒忌心、色欲心、争斗心、干事心、负面思维以及好大喜功、不让人说等党文化习气，找到一个归正一个，清除一个。面对无理的疯狂迫害，光坐在家里发正念找人心还不够，得去面对反迫害。师父在经文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大法与大法弟子是反迫害的，这也是身为大法弟子的责任。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他们监控的目的出于怀疑，在排查制造恐惧，苦于没有抓到把柄，不敢妄动。看清了邪恶的目的后，我们重点要做的就是采取高密度的长时间发正念，同时找自己的漏并及时归正。 其次是发现有人跟踪，就立刻反跟踪，直到捅破他，并给他讲真相，主动上门给楼上楼下的邻居以及居委会设立的社区成员讲真相。还有一次，丈夫同修反跟踪，直到他们的工作单位，对于临时居住在我们小区实施监控的公安人员，一经确认就直面他，正面证实他，问他，你是干什么的？平时没见过你住这个楼栋，你是谁家的什么亲戚？问得他答不上话，支吾着走人。我和家人同修多次到610办，是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找到主任，揭穿他派那么多人监控，还把我家的储藏室门撬坏了。他不敢承认也不否认，说我们不会干那种事。邪恶气焰大大收敛，之后便把监控设备、摄像头以及便衣撤了，剩下的只是小区及居委会成员，有的还遭到了报应，也都蔫巴了，在糊弄室敷衍敷衍。正邪较量的过程持续了半年之久，最后是邪不胜正。说出这个过程好像很平淡，但走出这个过程的心路历程却是人心执着的煎熬，信师信法的考验。过程中怕心一起来，就感到哪里都不安全，随时都有被绑架的危险，连熟人都不跟你打招呼，异样的眼神盯着你的一举一动，就寻思着到外边躲一躲。当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顿感能量覆盖，天清体透，师父时时都在身边。于是我正念出，我是修大法的，有师父保护，又没做坏事，怕什么？第三部分，小组同修在法中提高精进。2016年我们搬了新家，离原来的住所有超过十里地，坐公交得40分钟，其中有三位同修不离不弃，一直坚持到现在，而且克服了很多困难和干扰。 A 同修属年龄最大，法背得最好，讲真相坚持得最好，劝退人数也是较多的一位。别看同修78岁，可从来不把自己当老人，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打理得干净利索，儿孙都在外地工作，独自一人成了专修弟子，一天练两遍功，上午出去讲真相，其他时间用来学法等，真是全身心融入法中，还总觉时间不够用。 B 同修是一位76岁女大法弟子，她的特点是直率坦诚，没怕心，讲真相不挑人，三退做得很好。初期同修的家庭磨难很大，丈夫和儿子都极力反对和阻止他出来。 B 同修突破家庭阻力是从参加集体学法开始的，克服了很多困难，但走出来证实法，面对面讲真相，同修遇到的磨难很大。有一次同修晚上出去发真相资料，其丈夫从后面跟踪，从后面一把将其抓住，气恼地将他送到派出所。同修没有害怕，劝阻丈夫不听，就正气十足地说，我又没做坏事，去就去，去了派出所也不敢留。同修一路上发着正念，绝不允许邪恶生命利用家人及警察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阻止大法弟子救人。到了派出所说明来由，就给警察讲真相。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正邪大战，最后警察说，你把姨带回去，年纪都这么大了，好好照顾，身体健康就行了。看似迫害来势凶猛，在师尊的加持下烟消云散。毕同修的儿子是一名退伍军人，被邪党谎言洗脑，中毒很深，极力阻止母亲修炼和讲真相， 还魔性大发的毁书，并把停在堂屋里的摩托车油箱盖打开，点燃汽油，还把门窗关闭，要挟毕同修说，如果还要坚持修炼，就同归于尽。毕同修没有动心，心里求着师父，发正念铲除另外空间的旧势力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操控因素。火势越来越大，浓烟弥漫，他儿子吓坏了，一脚把门踢开，冲到隔壁卧室，拿床棉被罩在油箱上，才控制了火源，危险消除。房子熏得漆黑，差点酿成大祸，危及左邻右舍。毕同修经过几年的努力，不断的修心取直，遇事找自己，家人对大法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观。在翻修房子的时候，她丈夫和儿子还特意给她安排供师父法相和学法练功用的地方，上街讲真相也不反对了，有时回来晚一点还帮着把饭煮好。 C 同修今年76岁，早年因发放真相资料被迫害过，老伴儿因此看得很紧，不许接触同修，谁去准一顿骂。老伴儿的做法目的是为了保护家人免受伤害。其实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早已在同修身上展现。同修自幼体弱多病，得法前做过大手术，身体的变化他是看得见的。在此期间，同修加强了学法，对照法严格要求自己，在家里任劳任怨，家务事从不计较，事实讲真相，消除老伴的怕心和顾虑心，做大法的事都考虑家人的感受和承受能力，理智智慧的做好三件事。老伴明白了真相，还帮着讲真相发放护身符，在他的朋友圈中使得很多人明白了真相，受益于大法。自己也是受益者，天天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次在梦境中要去一个地方，遇到了险境无法逾越，他就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顺利的通过了。还有一年夏天，同修老伴儿从茶台上提着热水瓶准备沏茶，刚提起瓶底脱落，瓶胆爆裂，沸腾的热水伴随着玻璃碎片从台面上飞溅，人却安然无恙，没受到任何伤害，真是太神奇了。同修老伴连连感谢大法师父的洪恩。弟同修也快70岁了，少言寡语，默默无闻，实实在在修炼，利用工作之便使得很多商贩及单位工作人员明白了真相，并退出了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得到了家人的认可和支持，平平稳稳做到今天。由于篇幅，更多可敬的同修就不在此一一列举。第四部分，学法点的成长。学法小组自成立之后，参与的同修一直坚持到现在，不离不弃，风雨无阻。每周两次的学法时间，没有因为什么敏感日或中共的清零敲门行动、派出所社区人员的走访或电话骚扰而中断过。有一年社区派楼栋管理员找到我说，我们家都是些练功人来往，什么群众反应很大，社区主任和派出所的要来走访等等，要我更改一下学法日期。我说，谁家没有亲朋好友来往呢？我们家来的都是些遵纪守法的好人，没有影响到左邻右舍，更改日期不也是来吗？和同修们切磋后，认为不能更改日期，不能配合他们，要做调整得根据我们自己具体情况而定，不能任他们安排。你今天配合让步了，下一步他们又有新的要求，只要符合大法，又不有违常人这层礼，就堂堂正正的做。最后没提起此事。实际上学法点的地点邪恶是知道的， 大多数同修都被迫害过，而且我们的时间基本上是固定的，有规律的，处于半公开化状态。也就是说，旧势力安排的这种迫害是无处不在的。从法中我们知道，只要中共这部破机器还在运转，迫害就会存在，因为它就是为大法而存在的。所以那些不明真相的人还会被利用，更有待于我们把真相福音传播，使他们能够得到大法的救度。面对这种迫害安排，我们小组同修就是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参加集体学法，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们是按照真善忍标准在做好人，我们底气足，只是我们走正自己的修炼路，达到大法的要求。去年我们买了新房，宽敞明亮，买房时特意安排一间供师父法像，给同修学法练功用，实现了全家多年来的梦想，这也是每一位身在大陆邪恶环境下大法弟子的心愿。衷心感谢学法小组的每一位同修，是大家的参与才使得学法小组能够坚持，是大家的参与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是大家的参与坚定了我否定迫害的信心，是大家的参与成就了我作为大法中的一员应该承担的那份责任，尽了我能尽的那份绵薄之力，无比幸福。学法小组能平稳地走过这十年，是因为这是师父要的，符合了法的结果，更是正法弘誓，弘管穷宇，正的常抑制了邪恶，全世界大法弟子讲真相，众生觉醒所带来的结果。师尊弘恩，感激涕零，无以回报，唯有常精进，找不足，知感恩。感恩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温师父经文，正确对待师父家人所悟到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6号。在我第一次学习师父的经文，正确对待师父家人时，我认为这是师父写给身边能接触到师父家人的同修的。当时我心里还想，这些同修怎么会这样对待师父的家人呢？如果换作是我，我肯定不会这样做的。那时好像经文中说的是别人的事，与我无关。最近重温师父这篇经文，我又有了新的认识。我悟到，师父的这篇经文不仅仅是给身边能接触到师父家人的同修讲的法，也是给所有大法弟子讲了法对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师父在经文中讲了，为了我们今世能够成为大法弟子，为了世人能够得救，在生生世世轮回中，师父与大法弟子结下了圣缘。大法弟子中很多都曾经做过师父的直系亲人。在经文中，师父教诲弟子要正确对待师父的家人，我悟到其中也包括了我们身边的同修，因为我们身边的同修很多也都曾经是师父的家人亲人，所以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要把自己放在其中衡量一下，自己是不是也存在着用人心人念来对待我们身边的同修，也就是曾经的师父的家人呢，尤其是对某些有能力同修的恭维、崇拜、依赖，如果是这样做了的话， 不也就成了师父在经文中说的那种人了吗？这些思想行为都会对这些有能力的同修的修炼造成干扰。在明慧交流文章《警惕对同修的崇拜》一文中说道，很惋惜，惋惜的是他不是因为自己的业力，而是同修们形成的崇拜迷雾，邪恶在迷雾的掩盖下迫害他，夺走了他的肉身。其实师父在海外讲法中早已经讲过了这方面的法，只是我们没有对照法严格要求自己。我们不是修善吗？明明知道那样做是害人害己，为什么就放不下呢？往往在关键的时候，人心、人念、人情占了上风，而不是理性的用法来衡量。再往深处想一想，师父在经文中讲的人心、人念，是不是也包括对一些同修的看不起的、不喜欢甚至排斥排挤的，还有的在同修中搞小圈子，仨一帮俩一伙，圈子内的人圈外的人接触不上的。同修也可能是不自觉的，在常人中养成了习惯，都形成自然了，自己都察觉不到了。而这些做法在另外空间都会形成间隔的物质，这些变异的人心、人念、人情所形成的物质，不仅仅对同修会造成干扰，同时在自己空间场也是形成了败物。只有符合法的才是美好的，一切不符合法的思想的背后，都是旧势力与共产邪灵在安排、在操控。他们见时机成熟了，就会下手迫害。轻者造成干扰迫害，重者失去肉身。修炼是严肃的，师父宏大的慈悲给弟子足够的悔改改过的机会，希望我们能够严格的要求自己，做事都用法来衡量，少用人心、人念、人情来做事，让我们共同走好最后的路。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都是严谨地查找自己，每写出的一句话，每提出的一个问题，都会把自己放在其中，衡量是否自己也身在其中，都会对自己的心性进行审视、思考。写文章的过程，真的就是一个修自己、向内找的过程。以上仅个人有限层次所悟，如有不足，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意识到并解脱对情的执着》，作者法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4日。在修炼的初期，我就意识到自己情很重，必须要看淡。有好多次，因为自己对孩子的执着而感到痛苦，感到心碎。尽管孩子们已经成年，那时我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必须把这个对家庭，特别是对孩子的执着放下。师父在《经济要旨·修者记》中说，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悔已晚也。第一次读这篇经文时，我就意识到这些问题了。然而情却不断地冒出来。不久前，我决定正视这些个情，在发正念时，好好地看清它，彻底清除它。我看到所有的执着都像一个个方块似的堆站着，很高的一叠，很不稳，随时都可能倒下来。看到这个景象，我想我得小心点， 不要把这一大叠还没查清楚的执着都弄倒了，不然他们就会四散开来干扰我。我心想，我得有个防备，不该还没看清楚就把他们灭了，我应该一个个检视，然后依次灭尽。这是当时我觉得清理空间场最有效的办法。我就开始看着这个情，它在一叠执着的最上面，它包括母爱，怕有不好的事发生在孩子身上的焦虑，还有恐惧。更近一些看它，我感到应该还有更大的心隐藏在其中。虽然光是这几样就已经让我觉得难以克服，长久以来我总是害怕面对家庭的冲突，家庭矛盾让我心痛。不过这次我下定决心必须正视清除这些执着。经过向内找，反复思考，读同修们的修炼心得体会，与同修交流，学法，发正念，终于我感到震惊了。这一切其实不只是母爱，而更多的是思，担心不幸降临，害怕孩子或家人承受艰苦的磨难。原来我在一切中不只在意他人的痛苦，而更多的是在意我自己，我能不能承受这种局面。明白这些后，我感到震惊和羞愧，然而再次审视这羞愧，我发现这又是思，因为自己不能再保持一个慈祥母亲的美好形象了。我明白了，这一切的心都是又黑又脏的。最近我读到一篇同修的交流文章，同修说自己也许是最差的一名大法弟子，但无论如何还是大法弟子。我反复地想起这句话，因为让我感到很震撼。同样的，我也感到自己很差劲，然而我也还是大法弟子，怎么办呢？大法弟子该怎么做呢？心情平复之后，我想我得消灭这个执着，但此刻发觉我又是替自己着想。我要去掉这个执着，这样我的孩子才不会出问题，从而我才不用为了他们在焦虑，而不是真正考虑周围的人。我这才明白，我的许多行为都是从思出发的。比如在超市排队结账时，我总会和收银员聊几句。工作时，我对每个人都很和善，包括负责清洁打扫的人员。但我内心真的关心他们吗？还是我只想让别人说我好？好像这就塑造了大法弟子的美好形象。写下这些字句时，我的内心很激动，面对这个狡猾的私心，我的眼中含满了泪水。但我是大法弟子，我不会被击败，我会消灭他。父母给了我很好的教养，教我有礼貌，替他人着想，这是社会良好的礼教。但我是大法弟子，常人社会的标准即便是好的，也不足以作为我的准则。我的心真的在其中摆正了吗？还是只在美好的外表下应付？此时我的私心再度被刺痛了，这是我修炼中一个巨大的障碍。我花了好几天时间才能在发正念时明确清理它。刚开始我感受不到这个思，它似乎很难琢磨，后来我感到它像一块粗糙的大石头，让我身体很难受。终于我能开始清理它了，我决心要清理这个执着，毫无保留地根除，让它无处可藏。另外我还从中明白了一个修炼的道理，我是一名大法弟子，所以我才能抓住这些执着，消灭他们。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我才能达到这一点。如果不修炼，我绝对无法面对自己如此负面的东西，还不陷入绝望、沮丧。这是难得的机会，让我认清、消灭这个障碍我修炼之路的执着。唯有大法弟子才能做到。意识到这些后，我明白了我该遵循的准则，其实是比常人的标准更高的。 之前我曾想一个一个认清这些执着，再依次去掉，现在看来是不可行的，因为每颗心都是关联的，如果不注意，它们就会组成像蜘蛛网的东西，把我们包住，让我们窒息。并且我感觉有些执着似乎更有侵略性，但是我已下决心要根除它们。我坚信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也感到师父就在我旁边，无论是情还是思，这些自身可能最根深蒂固的执着，我都已经下决心要清除它们，包括其他那些我还没有认清的问题。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同修们善意的倾听。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425专题报道。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怀念425》，作者北京大法弟子秀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7日。1999年4月11日，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联经合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发行的全国性期刊上发文诋毁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去反映实情，结果40多人被抓，还被官方人员告知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4月25日，各地法轮功学员自发到国务院信访办上访，上访者虽多，却文明安静，警察不用维持秩序。时任总理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之后下令天津市公安局放人。当晚，上访者静静地离去，现场干净整洁，无一片纸屑。425上访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和平理性的上访。然而，中共江泽民集团却将此事歪曲成围攻中南海，并于同年7月20日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这一切，我是其中的一位见证人。当年4月25日清晨，我来到马路边上等车。那时，由于交通不便，郊区没有现在这么多车，只有一些个体面包车或为数不多的大轿车在跑客运。马路上陆续来了不少人，一问都是去北京的。上车后，虽然谁也不认识谁，但是大家都很礼貌地互相让座。我正拽着把手站着，旁边一位秀气的大姐说，过来，咱俩坐这儿。我跟大姐挤在了一个座位上。为了跟大姐搭话，我问大姐有40几岁，大姐笑了笑，轻声地说，今年退休，自打练了法轮功，浑身的病都没了，我同事都说我年轻。没想到，大姐的话拉开了车里人的话匣子，前后左右坐着的人都说起了自己修炼的经历和神奇，那气氛太好了。好像一转眼就到地儿了，一起下车的人走着走着就散开了，各自涌入了人流。来到信访办的大街上，大家很自觉地陆续站到了马路两边。我一直往前走，想看看信访办的大门是啥样。初春的早晨，信访办前的大街上干净宽敞， 三两警察在一起吸烟聊天，虽然天气稍有寒意，但抬头望去，伸向空中的树梢上已零星地鼓出了嫩绿的芽苞，湛蓝的天空上洒下几缕金色的阳光，显得格外清新与温暖。走到大街的尽头，回首望去，马路两边的人群简直像花的海洋，五颜六色，千姿百态。人群中有穿西装的，有穿便装的，有穿职业装的，还有穿运动装的。他们当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风华正茂的中年人，还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有位年轻的妈妈怀里抱着一个四五个月大的婴儿，脸上洋溢着祥和的笑容。我由衷地感叹，太美了，这是上访吗？可惜那时我还没有手机，没有留下那一幅幅珍贵的画面。在等待的过程中，有的人伸展双臂，练起舒缓优美的法轮功动功，有的人闭目入静，双盘打坐，还有的人专心细读大法书籍。午后，阳光更温暖了，前面人群中不时传来阵阵掌声，原来是时任总理接见法轮功学员代表了。傍晚时分，天色渐暗，我忽然想起第二天还要加班，于是恋恋不舍地拨开人群，离开了这条大街，走向车站。天已经黑了，我去哪儿找回家的车呀？大姐要坐车吗？回头一看，小伙子的面包车就停在我的身后。我喜出望外，赶紧拉开车门上了车，然后把钱递到小伙子面前。没想到小伙子说，您是为法轮功上访的吧？都是修真善忍的好人，这么晚了，今天顺路送您了。说啥他都不收钱。如今20多年过去了，我时常在想，那天早晨上车时遇到的那位大姐还那么年轻漂亮吧，算来该是近80岁的老同修了。那个被妈妈抱在怀里的婴儿已经长成大姑娘或帅小伙了，他们一定走在精进修炼的路上。当晚免费送我的面包车司机现在做什么呢？也许他早已和家人一起修炼了。回想起这一桩桩一幕幕的经历，心中涌起一股股暖流，可当时竟没有问过或留下一个人的地址或姓名，好难忘，好想念。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425之光道德丰碑》，作者顾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6日。26年前，1999年4月25日清晨，北京府右街上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彼此并不认识，但却共同询问着一个地址，国务院信访办。他们默默地站在道路的一侧，并不妨碍过往的行人与车辆。在4月24日晚上，一位法轮功学员家里的电话铃声响起，有警察朋友托人转告，
把嫂子绑在家里，锁在家里，也不能让嫂子去中南海。上头要我们明天不认人，见一个抓一个。这位学员感谢对方善意的提醒，但是第二天早晨，他仍旧站立在了府右街边。他们有的是六七十岁的老人，经历过中共发起的历次运动，三反、五反、农村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增产节约、反右、文化大革命等等，在这些运动过程中，群众性的批判、斗争、整人早已成为家常便饭。他们有的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十年前的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屠杀的阴影尚未散去，中共已经撕下了为人民服务的面具，用坦克及冲锋枪镇压了期望反腐败、要改革的大学生们。他们有的是中共体制内的官员，对于中共对付民众的手段及方法非常熟悉，甚至他们有的就曾经是执行者，靠暴力革命起家的中共必然靠暴力维持抢夺来的一切。他们都是法轮功学员。自1992年法轮功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传出，以真善忍为原则修炼身心，提升道德，短短数年内就有上亿人修炼。中国经济时报、中国青年报、羊城晚报等等纷纷报道修炼者身心出现的奇迹。然而从1996年开始，贪功心切的中共政法委开始调查法轮功，并在内部定为某教，开始了局部的封禁打压，直至1999年天津发生了抓捕学员的恶性事件。按照这样的趋势，取缔法轮功、禁止修炼很有可能发生。修炼人没有对于利益的执着，没有对于政治的任何诉求，难道修炼真善忍做个好人，政府还能不容许？看到一些政府职能部门长期干扰法轮功学员平静的修炼环境，学员们就想，做好人还能有错吗？一定是政府不了解情况，咱们把自己真实感受反映一下。正是本着这样的朴素而真实的想法，在修炼中身心得到健康的，以真善忍要求自己对待工作家庭的，从消极混世变为积极向上的，诸此等等，你也想说，我也想说，大家就来了。有的抱着七个月大的小婴儿来了，有的挺着怀孕的大肚子，有的一家人全来了，他们只想说一句，法轮功是好功，让人身心健康，做一个好人。法轮功学员拿着塑料袋，吃剩下的果皮等物品收拾起来，收集和捡别人不慎掉下的垃圾，把警察丢弃的烟头捡起，然后放到垃圾桶里去。他们自觉地做着这些，不声不响地做着，人们不知道他们的身份是工人还是农民，或是教授、科学家，这个已不重要。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法轮功学员。一个当时维持秩序的警察指着地面对其他的警察说，你们看，什么是德？这就是德。当时有许多行人驻足惊叹，中国有希望。一些当地居民对他们说，我们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见过，有哭的、喊的、闹的、打的、往里冲的，从来没见过你们这样的，看到这样的场面，我这辈子真是没白活。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道德江河日下的大环境中，能有这么多人不加思索地在同一天走出来，不约而同地来到同一个地方， 为维护真理和人类福祉而放下了个人的一切。425立起了一座巍峨的道德丰碑。北京市民、维护秩序的警察纷纷对法轮功竖起大拇指。法轮功像一股清流，第一次让亿万世人看到了久违的善良与真诚。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舍身取义、敬天修德的历史传统，西方文化中有着对于真理与正义的捍卫。哲学家培根曾经讲过，哪里有正义，哪里就是圣地。高尚的道德让人清醒，不会浑浑噩噩，坚守道义，不随物流，不为境转，顺逆一如。这些人为什么这么不同？法轮功到底是什么？人们开始思索。文革十年对于人性的撕裂，给中国人留下了深深的伤痕。造反无罪，父子相斗，师生反目，夫妻相残，红卫兵砸烂孔庙，挖开孔家墓地，挫骨扬灰。传统与道德在中共发起的一场又一场运动中淹没，道德值多少钱已经成了人们的口头禅。世风日下，唯利是图，尔虞我诈。在浊世中，有人铁肩担道义，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捍卫良知与正义，犹如阴霾的天空突然见到光明。中共几十年打造的铁幕，在法轮功学员的善良与勇气面前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当看到不可一世的中共遇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人们内心对中共的恐惧开始消解。真、善、忍这三个字所承载的道德力量何止千钧。然而魔鬼并不因善良而感动，一场世纪谎言与残酷迫害已在酝酿之中。而法轮功学员长达26年的讲真相、反迫害将走上历史的舞台。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回忆42526周年个人经历，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4日。1999年的4月25日已经过去26年了，可是当时的场景在我的头脑中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这个壮观的场景使我终生难忘。1995年5月份，由于丈夫单位不景气，经亲戚帮忙在北京开了一个修理铺。1997年，我和亲戚一家正式得法。从那天起，我就练起了法轮功。转法轮这本书我一看就爱不释手，除了有活之外，我就拿起来看。看第一遍，我感到这本书不是一般的书，是一本好书。七天时间，我看完了第一遍。这本书再也放不下了，有点时间我就看，每天练功，周日弘法，一晃到了1999年。4月24日这天，在学法组，听到辅导员讲在天津有45名学员被抓，原因是科匹何作修在校报上写了一篇污蔑法轮功的文章，学员们看到后就去报社讲真相，让他们明白真相，生命得救。可是报社人员不听，天津公安还抓了我们学员。听说其余的学员4月25日要到北京找高层国家领导说明情况，就这样 散会了。回到住处后，我思考这件事情，一夜未眠。首先，我想得法出气，我是多么幸运。学法练功不到一年，我身体的好几种病都消失了，如胆结石、梅尼尔综合症等都不翼而飞了。我走路一身轻，感受到没病的滋味，我高兴极了。过大年回东北老家，一进门我就说，妈呀，我有师傅了，我得大法了，我的好几种病都好了，走路一身轻，特别好。我妈说，那太好了，我看看。我妈一看我身体的一切状态真是好了，我妈说，那我就放心了。后来家里人也跟着练起了法轮功。学法两年了，我感到师父教我们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要做一个更好的人。我们学了真善人做好人也没有错啊，怎么那么多学员被抓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哎呀，是不是高层领导还不了解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吧？我得去，我必须得去，这是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要和高层领导讲明情况，让他们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在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没有错。我没有再多的想法，一看天亮了，像每天一样，我拿着扫帚骑自行车到练功点，先扫干净地面。这时大家都来了，我们就一起练功了。练完功之后，我跟身边的刘姐说，进功我不练了，我要去浮游街。刘姐一听就明白了，她说，我也去。我和她到家拿了两本书，拿了两个馒头，我俩就坐车到了浮游街。一看中南海就在这儿，早上六点半来的人不多，我俩就站在人行道上，陆续来了好多人，见面都点点头不说话。我们都站在一面的人行道上，我站在第一排，后面还有两排，我们拿着书看。在后面是盲人道，在后面还有三排，都是坐着的，有看书的，有打坐的，都静静的，没有一个人说话。警察站在我们对面大街上，一米一个人，我们没有喧哗，没有标语，没有口号，没有不好的行为，静静地站着看书。一直到下午四点钟左右，选了学员代表进入中南海办公室，和高层领导讲清事情的真相。我们还是静静地站着。忽然有同修说，天上有彩虹出现。我抬头一看，真是五颜六色的彩虹在天空飘荡着，真好看呐。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有的学员还看到了法轮。直到晚上八点多钟，学员代表出来了，我们听到了消息，说圆满结束了谈话，解决了我们学员提出的要求。听到这消息，我们都陆陆续续地回家了。临走时，路上的垃圾和警察抽的烟头都捡得一干二净，街道的每处角落都是那么干干净净的。这是我们法轮功学员的风范。就这样，我们高高兴兴地每天早上去练功点练功。可是没多久，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流氓集团公然发起了对法轮功的疯狂打压和迫害，并扬言三个月要消灭法轮功，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动用了国家整个宣传机器，利用国家四分之一的经济来迫害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这是多么邪恶的流氓手段啊。现在已经过去26年了，一天都没有停止迫害。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说，宇宙中的生命都在重新摆放位置，人不配考验这个法，神也不配，谁动谁是罪，这一切他们也看到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有报是天理，这是自古以来任何生命都不可违背的真理。然而师父伟大，法伟大，在二十多年的正法路上，我们大法弟子在师父的看护下走到了今天，是多么幸运，这是一股多么强大的正念力量啊。大法弟子亿万众， 众志成城，令一切邪魔烂鬼胆寒啊。只有了解真相，才是得救的希望。我自己是先天纯真的自己，清除旧势力强加给我的不符合真善人宇宙法理的一切物质，荡尽世间的一切妄念，正念正行，维护大法。我要用神的正念随师正法，除恶不怠。感恩伟大的师父，绝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这是我的一点浅悟，如有偏颇的地方请指正。
感谢收听425专题报道。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